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近古时代的藏印文化交流。当时轮转到西元十世纪的时候，正好西藏历史步入群雄割据的局面，藏史称佛教后弘期。这一段时期的藏印文化交流主要进行在全藏割据中的卫藏和阿里各地大小王之间，他们派留学生到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学习佛法，进一步丰富藏学的内容和增加翻译佛经的数量，并打破了单一的宁玛派统领佛教的局面，萨迦派和噶举派、噶丹派等应运而生，从而推动了西藏社会和藏学发展，以及各处怒放自由思想之花，创造了环境。比如现今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当时西藏民间创作出来的一朵奇葩。当时印度处于不断受到阿拉伯和阿富汗帝国的入侵阶段，这一段时期虽然印度侥幸生存下来了，但是佛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印度教保存下来了，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印度信奉印度教的人数占印度人口的多数，又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因此不管是入侵者还是继承权力者，作为统治者的位置上不得不考虑统治基础的稳定。再加上印度教学者们巧妙地撰写了很多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点，而挽救了印度教。西元十世纪后，北印的大多数王朝统治者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特别是蒙乌尔王朝。印度也因此留下了相当多的伊斯兰教建筑和延续了伊斯兰教文化。另一方面，佛教基本上在印度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信奉，又主张无神论，其理论体系属于探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揭开人体奥秘以及相处艺术等内容，所以异教徒将此看作是一种威胁，也因此佛教成了取代原统治阶层必须所消灭的对象。然而许多幸存的印度佛教徒采取了大迁移的办法，移民到斯里兰卡、西藏和其他东南亚半岛国家。其中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应邀而来的莲花生大师和群雄割据时期请来的阿底峡大师，对西藏佛教的影响非常深厚。莲花生梵语音译为巴特玛萨木巴瓦，古印度乌藏那国人，建立藏传佛教前弘期传承的重要人物，藏传佛教宁玛派开山祖师，常被尊称为大师、大士、古鲁仁波切。八世纪后半期把佛教密宗传入西藏，藏传佛教尊称他为洛本仁波切，即规范师宝，古鲁仁波切即师尊宝，以及乌金仁波切亦即乌藏那宝，通称白马炯乃即莲花生。不过依据当时的印度历史看，莲花生大师来藏传法应当含有迁移或躲避迫害的成分，可以说是一名成功的流亡者。一般认为噶当派渊源于阿底峡，阿底峡是印度名僧，11世纪应聘来西藏传教，到过西藏许多地方，弟子众多， 著有《菩提道灯论》等50多部佛教著作，对西藏佛教影响颇大。但是也有当初阿底峡道藏放羊的故事，因此有理由说他也是一名流亡的佛教大师。如第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灿云：大智成就莲花生，化身具德燃灯尊，又化洛桑扎巴华，我无其余归依净。这一时期藏印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藏人把印度视为圣地，提升到上师阶段，因而藏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更上了一层楼。同时在西藏相继产生几大佛教派系，而奠定了基础，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答辩哲学体系，民间文学并走向丰富多彩的阶段，为思想自由的环境能够创作极具丰饶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佐证。其主要特点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藏印文化交流趋于成熟的阶段，而佛教思想内涵开始进入西藏文化；二、西藏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共同构筑了藏学的大唐；三、从印度躲避迫害而赴藏的佛教大师们不遗余力地将藏传佛教文化推向了内容极其丰富的高度，因为在印度佛教受到毁灭的前提下，为了挽救佛教整体而对藏人传授了滴水不流的传承体系；四、从而藏语较全面地继承了佛教庞大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大乘佛法，即印度那烂陀寺的传承。近代现代藏印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讲，近现代西藏步入藏传佛教各大教派轮流执政的时期，印度本土佛教沦为毁灭，又佛教徒视为外道的印度教盛行南亚次大陆，因此几乎中断了藏印佛教文化交流。但是因地缘关系，今属于印度的西藏传统文化圈，即西京和拉达克以及喜马拉雅山地之间的文化交融或发展盛行不衰。虽然藏印之间基本上中断了佛教文化交流，但是作为物质文化的商贸交流趋于成熟。其实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明，早在西元前10世纪左右，藏族与周边的中原政权、阿拉伯各国、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有着商业贸易往来，因此商贸往来的同时，技术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有了发展的空间，比如医学、天文学和声明学等领域的交流仍在进行当中，但是规模不如以前。除了萨迦班智达，再也没有看到过以班智达头衔的人物，因为班智达称呼源自印度，亦即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在印度教中，班智达是指能够以正确的发音与文法背诵出吠陀经典的人，通常是婆罗门，而藏传佛教称为班智达者，代表此人精通大小5名学科。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是藏学史上第一位被誉为班智达者，由于精通5名，智慧无比，因此被称为雪域三大文书化身之一。23岁去印度留学，拜卡切班禅为师，刻苦学习，精通了大小5名学，获得班智达学位，成为西藏第一位班智达。之后西藏只出了2个班智达，即巴斯巴和班禅喇嘛，但是这2位佛学大师的尊号来自蒙古 并非印度。这里的卡切意即穆斯林或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指今天的科什米尔地方或家乡为科什米尔的班禅或班智达。科什米尔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一个地区，曾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个邦，现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控制，居民为信仰伊斯兰教者，包括藏裔伊斯兰人。20世纪中期，印度把印控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合并为查莫克什米尔邦，该邦一半土地为拉达克地区，文化主要受西藏影响。自13世纪起，拉达克曾分别为西藏、英国、印度控制，现在拉达克占克什米尔东边的大部分地区，居民几乎全为藏裔。从而可以断定，萨迦班智达去印度留学基本上没有超出喜马拉雅山麓，因为当时佛教在印度中心地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高僧大德们离开南亚次大陆赴藏传佛教或藏印边界地带发扬佛法。这里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促使印度边界地带佛学发扬光大。第一为气候，除了夏季之外，常年大雪封山，插翅难飞。第二为穆斯林军队和印度中心地带的博弈仍在继续，顾及不了消耗难以计算的边界地带。同时，西藏卫藏地区的大小头人以及教派领袖们借此机会把子女和徒弟派往边界地带求学立业，巩固各自的教派势力范围或管辖，因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并主导了藏学发展方向。现在请大家一起共同回顾和总结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的产生和发展，就不难看出藏印文化从交流趋向于交融的过程，以及彻底西藏化的全貌。据藏文佛教史介绍，依次如下：一、宁玛派，由印度密宗与西藏本教融合而成的原始藏密，西元8世纪中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先由印度传入藏地，经莲花生大师加以弘扬，以九成次第闻名。乾弘期主要有莲花生、无垢有、遍照护等传授秘法，此派所着袈裟僧帽为红色，故称之为红教。二、噶当派，后演变为格鲁派。噶当意为一切佛语皆为修行过程的指导，该派由阿底峡尊者发其宗序，大学者中顿巴开其派规，博多瓦、董额瓦、普琼瓦、三坤即弘法流传，朗日唐巴、夏惹瓦、贾玉瓦等使其繁衍，其流派中又形成教典、讲授、教戒三个支派。该派主张一切经论都是成佛的方便和修行依据的思想，并以三世道次第等践行双运为主旨，其教法传播甚广，其他教派均深受影响，至今历史有900多年。三、噶举派，噶举藏语亦为口述传承，由11世纪时马尔巴一师创立。此派主要学说是人称的中观见，不重文字，重在以实证通达大印智慧，以苦修为特色，主要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其教徒在西藏分两大系，由琼波克珠传出的为香巴嘎举派，由马尔巴一师传出的为塔波嘎举派。 塔波嘎举派后又发展出伽玛嘎举、蔡巴嘎举、拔荣嘎举、帕竹嘎举四大派系，其中帕竹一系又分出八个小系。伽玛嘎举派是各派中最先认证喇嘛转世，至今有900多年历史。四、萨迦派。西元1073年，由款宫阙杰布首建萨迦寺，创立以道果为法要的一个派系，后经萨迦班智达等五代祖师弘扬，兼有僧俗两系传承，至今历史900多年。从萨迦班智达和巴斯巴起，蒙古把藏传佛教奉为蒙古帝国国教。五、觉囊派。觉囊是地名，为11世纪中期由伏魔弥觉多吉和西藏女佛学家马久拉中所创建的教派，并主张伏魔弥觉多吉的他空见。其后土杰尊珠建觉囊寺，由堆波瓦、喜绕坚赞及达拉纳塔等相继流传，弘他空见，法门盛极一时。后该派多数寺院改宗为格鲁寺院。六、格鲁派。格鲁派是宗喀巴洛桑扎巴华师徒所创，把前面各大宗派从印度传入全藏的一切84000法门显密教典进行组合，从学习上变为显宗五部大论和密宗四序部，主张显乘密乘讲修结合，依显宗道次第和密宗道次第进行实修，从戒律以外行别解脱的清净行，内修出离心和菩提心，密修金刚二次第，成为一切藏地显密经典大圆融的宗派，为藏传佛教最圆满的组合和最殊胜的修法，至今历史600余年。五世达赖喇嘛在1642年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后，格鲁派成为西藏社会上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教派。格鲁派最大的喇嘛转世，即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系统，其下有哲布尊丹巴仁波切、张家仁波切、阿家仁波切、香萨仁波切、迦牧羊仁波切等八大活佛，称八大呼图克图。2011年3月14号，流亡中的14世达赖喇嘛主动退出了西藏政坛，从而西藏进入全新的政教分离时代。藏传佛教并非全部都是密宗，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显宗。显宗主要是从理论上理解佛教，需学习18年的显宗，再学5年的密宗，正统的学习都要这样。可以说，藏人继承和发扬佛学是藏印文化交流的纽带，现今印度反而开始翻译和发展佛教，因此藏传佛教对未来印度的影响也不容低估。当代藏印文化交流。印度的佛教复兴引人注目。1956年，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安培多加尔带领数千追随者皈依佛教，以抗议种姓制度。此后较小规模的皈依佛教活动一直持续，据说1/4的新佛教徒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的信徒则包括拉达克、西京邦和阿鲁纳恰尔邦的金刚乘教徒，少部分孟加拉地区部落和西藏难民。今天在印度大约有800万佛教徒。1947年印度独立后，藏学带动佛教的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在已成为废墟的那烂陀、普纳、 瓦拉纳西等地重新创设了一些研究机构，并在很多著名大学设立佛学系或巴利语系，出版了大量书刊。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贝多加尔在纳格普尔组织了一个由50万贱民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先后有几百万贱民由印度教皈依为佛教。1957年，印度佛教徒组织了佛教的政党共和党，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因不满共和党的政治路线而另组了困暴党，该党在孟买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一定影响。近年来，印度的佛教组织如摩诃菩提会等在国外建立了很多分支，广泛地开展了国际活动，经常召开国际佛教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根据1980年的统计，印度有佛教徒55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0.8%。 印度的佛教徒虽然人数很少，但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现在印度人非常重视佛学经典，专门派人前往藏传佛教研习中心或藏学图书馆等学习藏语，并准备将大藏经翻译成印度文，从而迈开了藏学影响印度的步伐。因此如前所述，藏印文化交流是一种轮换的过程，也可以说符合轮回论述的原则和结果。流亡藏人的到来将藏印文化交流推向了全方位。以印度而言，从学者群到民间，从学院到寺院，从工厂到商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各个领域，都有藏人的身影和藏印之间的每天发生的交流。其中曾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藏人学者达瓦诺布，在藏印文化交流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1987年至2006年间在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担任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并培养了近百位博士生和研究生，铺垫了印度研究中国问题的空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印度国际大学、印藏系和印度国际文化学院的建立来看，印度对藏学研究或西藏问题研究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特别是从80年代开始，印度对全方位藏学研究又步入了更高一层，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的增加和重视佛经翻译、研究流亡藏人以及藏印边界等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盛开，并带动了藏印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发展。